今天晚上是我们这次聚会最后的一堂，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同在临到我们，愿他的爱浇灌下来，他的灵也浇灌下来。主啊，我们好饥渴，我们想更多更多有你。在最后的这一堂，主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一次要领受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领受到，请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彰显你的爱、你的美德，你如何背十字架来完成你到地上来的任使命，你如何告诉我们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否则就不是你的门徒，因为你要我们像你。像你的模样，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当我们像你的时候，我们会跟你一样，不会是痛苦的，是喜乐的，是荣耀的。主啊，让我们更加明白，更加清楚，更加甘心乐意的来与你同背十字架，赞美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家人们好，我们现在是最后的一堂。我好像心里觉得，我们这一堂会非常的丰富，神也会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想唱一首诗歌，也许课本上没有，但是圣经里有。我们只要打开，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就会找到这首诗歌。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爱。应该绝大部分人都会唱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忍，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大家都唱好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唱过这首诗歌吧。我们一起来唱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恩，不喜欢。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会唱这首诗歌？我们教会，我们就小小的教会，就像一个小组一样。现在每一次教会，大家都好开，好喜乐。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就说要背《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关于爱。后来我们说，哎，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你会唱的，这四节圣经你全都会背了，最好记的。所以我们就唱。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首诗歌？因为想到十字架其实就是爱的标记，十字架就是爱，就是绝对的爱，完全的爱，没有条件的爱。 因为神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来到为这些作恶的人，不认识他的人，反对他的人，背逆他的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只要能够爱主，我们只要能够像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这样来爱主，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背十字架来跟从他。而且这几节圣经呢，讲的非常的具体，爱是怎么一回事，爱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我们没有温柔，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没有什么，讲来讲去就是缺这里这个爱。我们有，只要有这里这个这些爱，我们圣灵的果子全部能够结出来。感谢主。今天第一堂的时候，玛莎牧师他讲到说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就说其实我们就是常常要做选择，到底是要自己的意思还是要父神的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从出生到死，他做什么选择？他全部都是选择要神的旨意，不要自己的旨意，放下自己的旨意。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爱，因为他爱父神，他不愿伤神的心。当然我们知道说，其实耶稣跟神他们原为一，他们是一位神。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主耶稣就是那一位曾经来到地上做人子的那一个。所以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成为人子，他还是爱神，他没有减少他跟神原为一的那种联合的爱，他还是那么爱主。所以因为爱神的缘故，什么的他都可以做，什么他都可以放下，只愿神的旨意来成就。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当我们需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我现在会遇到这个十字架，可能就是我缺少了这个爱的某一部分。当然这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但是可能某一部分特别显明，特别突出，我们就是缺那个。所以神就为了要把这一部分给我们他就来让我们会遇到一些十字架。我们十字架这个名称今年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以前我们没有提，有时候讲到十字架报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今年好像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讲起就是啊，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从神。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十字架也是主制作我们的一个方法。我们前两堂已经前两天我们第一天分享过，一定需要圣灵，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也是教会的开始。没有圣灵呢，就没有什么基督徒成长啊，生命长进啊，被改变啊，这些都没法讲，因为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一定需要生命。那么昨天第二天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很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住在他里面，因为住在他里面才是这个生命一直跟源头连接在一起没有间断。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当时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医治的工作，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可以把他的爱来浇灌我们，也可以把他的品格来坐在我们的身上。那个时候就说我们说神在圣灵在制作我们，在这个制作呢也是装扮我们，要把我们装扮齐全成为心腹。 若神制作我们，装扮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就是用环境来制作我们，来装扮我们。当我们缺什么的时候，神可以用一个环境来使我们知道说，哎呀，我真的缺这个东西，我很需要，我需要。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在安静的时候，或者就是回到里面的时候，像今天下午子祥讲的见证，就是说他遇到一个情况，他赶快回到房间里，他向主说，我要你的旨意，我不要我自己的意思。那么当我们这样向神说，向他说的时候，圣灵就可以用很温柔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我们原来想发脾气的，他可以让这个脾气慢慢慢慢消除掉。我们原来没有办法温柔下来，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就说神常常会用一些环境，一些人事物来帮助我们。但是当帮助我们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当我们觉得痛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是我们完全没有准备的一个人对我们态度的改变，或者是人家不赞同我们，反对我们的意见，跟我们有争执，或者是人家批评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好，老是看到我们的不够，或者有些话讲得比较重，比较刻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比较难受。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尊敬我的，反过来他不尊敬我，对我很没有礼貌。就像刚才子祥讲到他的儿子，那么这些我们都会一下子受不了，我们都会觉得在道理上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人常常是在道理里边，在是非，在对错跟是非之间，我们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事情不是那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事或者这个人就变成我们的十字架。但是这个时候正是神要让我们那个老我赶快减少，好叫他自己来加添的最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假如赶快谦卑俯伏下来跟神说，我要选择你，我不要在对错里边，我不要在是非里边，因为我自己的，我们所谓的对错是以我自己为标准的，我们认为的对在神里，神眼里未必真的是对，我们认为的是在神眼里未必真的是是。所以我们选择跟神说，我不要我自己，我要你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神就可以做了，当我们谦卑下来柔软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你真的吗？你可以吗？我可以，我可以，虽然忍痛甚至掉眼泪，我可以，我愿意。那么神就他其实很温柔的就可以把我们那个原来的不好的东西拿掉，他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美德就加添给我们。所以十字架是最有效最好的神装扮我们制作我们的工具。刚才我们来看，而且呢主耶稣他就是讲得很清楚，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可以这段经文大家很熟，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叫做说，大标题是来听耶稣说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这个是耶稣说的，不是哪一个牧师说的。你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要来做他的门徒，那你就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天天背十字架直到路中。我们不是，他不是最后才背那个十字架，那个是看得见的木头的十字架，有看不见的十字架，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很难过去的，有些人整天都是人家讲他好话，很尊崇他，高举他，然后有人来讲他一两句批评，或者是你还不够的话，哦，他没办法接受，过不去，这些就是十字架。主耶稣从诞生在马槽，他就开始背十字架，因为他说他所做的都是父要他做的，他所说的都是父神要他说的，他没有说过 一句话不是神要他说的，他没有做过一件事不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他是不是天天在背十字架？就是说他每一天他都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他的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本来是神，他跟神一样，他就是神，他们就是一起，就是神，就是一位神。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为强夺，就是抓住在手里哈，就是抓住他是神的这个权利。所以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我们说，第一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得到啊，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知道自己是贫穷一无所有的，这种人就是谦卑。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能够放下，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觉得我啊，我是什么我就有这种权利。本来主耶稣他是神了，他自己要上十字架就上，他不上就不上，他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他不，他跟神说啊，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拿走？但是讲了之后，他马上就说，然而照着你的旨意，不照着我的旨意。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权利，他是神，他有神的权利，他没有。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觉得应该这样。我们有些人哈，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平时我可以很温柔啊，很谦卑啊，但是我有个底线，你不能踩到我这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他的权利，或者是他的觉得他自己的地位，他自己的身份，他应该这样，我不准你这样来侮辱我，我不准你这样来瞧不起我，这样。这条底线其实就是我们坚持的权利。所以刚才下午的时候，子祥做的见证，我看很多做父母的可能就很被 touch 到。他讲到他跟儿子的事情，他买的肉不知道他怎么做，我中间有一段没听到哈，但儿子就发脾气发脾气发脾气，那他心里说，喂，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是我的家，你住在我家里，肉也是我买的，然后我这样用你就不高兴。假如他选择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我是母亲，我是供养你的，你是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是非对错里边，就是自己的权利里边，他要坚持这样，他可以跟儿子吵个没完没了。但是呢，他选择要放下， 他到主面前说，我要你，我不要我自己。他选择放下，这个就是放下权力。我们很多做父母的这一关很难过，特别是我们亚洲的哈，亚洲的父母辈，我们老是觉得可能现在有比较开明的地方已经没有，但是我们以前很注重说老跟幼真的是要有别，就是怎么做父母的可以来向孩子认输，来低头，而且明明是他错我对，这个是绝不可以的。另一方面呢，我们有可能想到说，对别人我可以，但是对孩子我有责任，我要教他，不能放纵他这样。我刚才就想到这里，但是其实我想哈，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用强硬的态度要他非要怎么做，非要怎么做不可。我们也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明白神喜欢的是什么，神厌恶的是什么，也是要用温柔的态度来让他明白神的旨意，让他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这样去教导他们。而对于成年的孩子，我想我们就把他作为一个一起相处的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因为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应该里边应该知道该怎么样，特别是他是有信主的，圣灵也应该在他里边，会给他有他做不该做的事，他应该也会有责备。我们这样来相信神，所以就不要把他看成说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是下一辈，你非要服我不可。然后这样我们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权利，放不下自己的权利，会引起很多的不愉快，会使我们自己犯罪，你知道吗？我坚持权利，那我就不高兴，我就会生气，我就犯罪了。所以我们要谦卑呢，就是要学会放下自己的权利。耶稣的谦卑怎么样？他就是放下他神的权利，完全是顺服神，我只要你的。我们这样放下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我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我变成温柔了，我变成我不计较人的恶。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四节是经文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都没有啊，但是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呢，你就很容易一样一样可以来得到。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啊，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我们要跟他同背十字架。这到底是怎么耶稣？这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学他的谦卑。他谦卑在哪里啊？就是他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完全不去想自己的权利，完全不死死抓住自己的权利，只要神的旨意，只要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当他这样完全顺服神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就变得轻省了。他原来祷告的时候啊，那个汗滴如血滴这样滴下来，你看他里面的征战多大。因为一个本来是神的要放弃这么大的权利，你看那个征战有多大。但是他一顺服下来就变得非常的轻省了，轻省到一个地步，他的权柄就回来了。当那些人要来抓他的时候，他站起来，你们找谁？我说我们找马上的人耶稣，我就是。轻轻这么一讲，那些人全都倒下去，你看他讲他的能力有多大。所以当我们放下自己，当我们谦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神的形象，也会有他的能力。我们等一下还会要讲到他的荣耀。哦，这个十字架是多么奇妙的十字架。我们首先就是说放下自己，要完全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就是说他的意思跟我的意思，还有我们刚才不知道的我们的权利， 我们觉得的是非对错，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全都愿意放下。这个礼拜是因为有一个老弟兄，他老师说啊，我们有时候讲的道好像很抽象，很难听进去，你要有一些具体的东西给我看到，说我该怎么做基督徒，说是不是用圣灵的果子来看，说啊，你有没有这个圣灵的果子，假如没有呢，我就要去啊调整自己，要做到有这些果子。那么后来就提说，哎，哥林多前书十章章这个爱是不是也可以来衡量自己，说哦，我就是要做到这样，我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我说没错没错，但不是说我能做到。我们要知道说这就是神的品格，但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像主，我还不是主自己，我还不基督还没有从我里面完全活出来，我自己活不出这些东西。所以当每一次每一次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好像我碰到一个很难的十字架，很重很重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赶快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一看，哦，原来这是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嘛，我就是没有宽容啊，我就是在计算人家的恶啊，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缺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主耶稣的东西啊，主耶稣的品格我就是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来跟主说，我要你的，我要你的，我不要我自己那些东西，你来拿走，你把你自己给我。所以我们教会 我这个礼拜我布置的作业是什么呢，就说因为我们讲的是生命，不是宗教，不是说你缺什么你就自己拼命说，哦，我要这个提醒我自己，哦，我要忍耐哈，我要忍耐，然后遇到什么事，哦，记得哦，记得要忍，要忍，要忍耐，啊，这些是宗教。我说，我们要记得，我发现我要发脾气了，我没有忍耐的，我赶快跑到主的面前来，来到主这里，来求圣灵帮助我。说圣灵，我知道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忍耐，求你把你的忍耐给我，求你把主耶稣的忍耐给我。我们恳切的向他求，恳切的向他求。我们这个礼拜做布置的作业就是说，你发现你没有什么，你就要求啊，不是自己来提醒自己说我要忍耐，不是，是来向神求。然后呢，我们求要怎么求，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发现没有的时候，我们求求，可能一次还求不到，那等一下我想起来我又求，第二天我又求。最好的求法是怎么求呢，就是像罗炳生师母那样求，他发觉他缺什么，他一直在神面前每天几个小时求求求求求，天天求，天天求。他有一次就是发觉他被人家不公平的对待他，然后他心里很委屈，也有一点埋怨吧，就是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我这样。但是圣灵很快光照他说，你还缺少爱，缺少爱什么，就计算人家的恶，明明是那些人不对啊，但是他去计算，所以他就心里没有办法饶恕那些人，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说，我需要哥林多前书四章章这个爱，你把这个爱给我。他一直求一直求，每天好几个小时的求，而且是天天求，好像求了一个多月还是我忘记了那时间，反正就是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圣灵跟他说，你有了，你已经有了。他哎，想一下，对啊，这几天我没有想到那些人的恶了，我觉得我能够去爱他们了。所以就说当时就下来到的时候，就是神要把他的品格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没有，我们赶快来到神。首先当然第一我们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来跟神说，要我要你的。所以来向神求，这个时候神看我们的心，我们恳切的求，迫切的求，他 他就会给我们。我想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内容会很丰富，我们好几位见证的，最后也许神还会给我们更大的福分。我们今天还有几位弟兄哦，我好高兴，我们前两天全部都是姐妹，但是我们今天有几位弟兄可以来分享。那谁要先来？李良。
哦，谢谢郭牧师。
OK， 好。
好，感谢主。家人们好。我就想这个郭牧师刚才分享的这个爱的真谛哈，这几节经文哈，我就结合到我自己的在过去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嘛，让我看到这个我是没有的哈，而且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哈。那么本来你知道，就是说一方面呢，我引以为豪的方面，一个是我与我岳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另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我是与我太太的关系是很好的哈。婚姻这方面我们是一直蒙神祝福的，因为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信主的哈，而且我们当时弟兄姊妹也为我们祝福哈，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是一直是觉得是很完美的哈。那么直到最近一两年的时候哈，最近一两年的时候，我还我记得我们结婚大要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年两年的时候嘛，那我的岳父哈问我太太哈，他说女儿，你们结婚一段时间了哈，有没有看到对方有什么缺点啊？那么我太太回答的是，她说没有缺点，只有特点。所以你看得出来哈，我们是比较好的哈，是比较好的。而且我想我太太有没有过大声说话过哈？我想起来好像2013年有一次哈，然后第二次就是到哪一年了？2019年了，差不多。所以可大约是每6年有一次吧，可能。所以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了。那么可是呢，事情就有改变，环境就有变化。就是大约是2018年的时候哈，实际上是从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礼拜五晚上的在家里的查经聚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主日的在家里的聚会。那么随着呢，参加的家庭多一些，然后呢，孩子每家都有2个、3个、4个，所以呢，我们的孩子有从0岁，从不到1岁到10岁那个时候，需要3个班级，于是呢，我们需要3个教室给他们哈，3个老师带3个班级哈。那么这样呢，大人礼拜五的时候可以查经哈，礼拜天的时候大人也可以有大人的聚会。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楼上的卧房空出来，我和我太太的卧房呢就空出来做其中一个教室，另外还有2个房间还做另外2个教室。这样呢，我和我太太就搬到楼下来住。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她突然呢有了一个特点哈，有了一个特点哈，就是她要3点多的时候起来，她要3点多的时候起来祷告，起来等候神。所以呢，他起来呢，还有又加一个特点，就是他要起来了之后要去厨房烧水啊。烧水的这个动静呢，就把我给吵醒了，3点多的时候就吵醒了。这个一直从2018年持续到2019年，所以持续了一年。那么我呢，就很多的时候3、4点钟醒来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再睡哈。醒来的时候就很生气哈，然后就。过一会儿又睡着，所以持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差不多1年哈。到了2019年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还记了一下，我当时3点多的时候起来了嘛，被太太吵醒了嘛，然后太太去烧水，然后我就过了一会儿，我又生了一肚子气，然后又过了一会儿睡着了，睡着了我就 梦见我们要去达拉斯聚会了，要去达拉斯聚会了。为了去达拉斯聚会呢，这个可是太太有好多的事情啊，他又要做这个事情，又要做那个事情，还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买个东西，买一样东西啊。然后呢，怎么也走不了啊，我就很急哈、啊，这个聚会都已经晚了，还没有出门呢，然后很急啊，然后走路的时候故意就不跟他在一起走路，很急，很气，很气，很急，然后气着气着气醒啊，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哈、啊。做梦气醒，然后气醒了，然后一看表，好，6:06了哈，6:30我们弟兄们要成功了，正好星期三呢，今天早上，赶快弟兄们成功了，然后我就给文姐弟兄和副弟兄讲了哈，当时文姐弟兄告诉我，他说要防备仇敌，借着这事呢，要对太太没有爱，你要对付不掉的，要交给主，要靠主哈。一刻要离开主的话，就马脚就会露出来。他这样勉励我哈。福弟兄当时给我说的是，这个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呢。他要看对方有什么好处，你要不注意的话呢，就会放大对方的短处。仇敌呢喜欢在家庭中挑起纷争，要常常看对方的长处，要有感恩的心哈。那个他们这样对我说了。可是呢，我这个功课学得很慢，我觉得像，就像郭牧师刚才说，坚持自己的权利。我想着，我明天要做事情嘛，啊，这个你怎么这么大动静呢？这个，可是呢，哎呀，我就是这样，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的生活呢，休息也没有规律，然后饮食也没有规律，饮食呢。比如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等候神的时间多一点哈，常常10点多才吃饭，所以我和太太胃都不好那时候，所以我太太就决定呢带孩子们正好是暑假回国，然后休养一个月，然后我在这儿呢就自己照顾自己吧，然后我呢就是照常聚会照常哈，工作照常哈，那么生活更有规律了。然后我那时候因着胃病，然后体重降了差不多10几磅。当时我太太告诉郭牧师哈，郭牧师还有家人们有知道的为我祷告啊，谢谢家人的代祷。后来也蒙医治了哈，当时周牧师听了还说你去看医生了，要10多磅，体重减轻10多磅要看医生了哈，我就去看了医生也没有查出来什么，所以呢就这样哈。然后我太太回国回来了哈，过了一个月回来了，回来了，别的姐妹第一眼看到她说什么？哦，你长膘了。所以在国内，我岳父母确实调养的很好啊。然后你知道，人要稍微胖一点的话，就我这个空调要开的低一点才舒服。所以回来了之后，这个空调就开的低，让我这个我本来就轻了10多磅哈，这个身体更受不了哈，所以。我就告诉他，这个我要到楼上打地铺去，因为我们变成教室了嘛，我们卧室没有床了，我在楼上地铺打地铺去了，楼上比楼下高个2度，我在楼上可以休息，结果我们就分房了，这样持续了有好几天嘛，后来想圣经上说要专心祷告才可以分房，我如果专心祷告，我们有没有专心祷告呢？好像也没有专心祷告这么久，所以我又。我回到一楼的啊，然后回来了，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被一群蚂蚁爬到身上，半夜摸脸上都是蚂蚁，这个耳朵头上什么蚂蚁，我有生以来还是唯一的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被蚂蚁咬了哈，看来头底下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来教导我们，就要让人分开哈，要让人分开，所以半夜起来杀蚂蚁哈。那么感谢主呢，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郭牧师呢还有圣秋有感动到我们这个团契来看一看，那么正好你们来的那时候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家里面聚会，因为接下来的呢我们就有新的会场哈，我们附近基金会的他们的会场可以组织下午借给我们用，星期五晚上也可以借给我们用，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呢就把我们的聚会呢 从家里面搬到外面，搬到这个外面的聚会场地，这样呢孩子们呢他们有更多的教室，有 playground， 他们可以有活动的空间啊，因为要不然他们在屋里面他们憋那么久也憋不住哈。所以呢也感谢郭牧师还有圣秋来哈，你们把神的爱带来，也是让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恢复到神的爱里面。所以从你们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就不一样哈。也感谢郭牧师那一次呢，还给我们开了有几次的特别聚会。在你们走之前呢，你还因为你是学西医的嘛，你当时还按了按我的腹部，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哈，看我这一个胃什么有没有问题啊。谢谢郭牧师，还有年底的那一次特会呢，都是把神的爱带到我们中间，所以我和我太太的关系呢也是在恢复。我现在想象呢就是我这个学的功课学的太慢了，好像学了一年多哈，我这个瘦了10多磅哈，当然现在完全又长回来了，那么才慢慢的学哈，到现在呢我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今年三四月份，我和我太太就同时，她什么时候起床我就什么时候起床，而且没有一点的怨言哈，就没有一点的那个怨言。他当时说4点钟起来祷告，要定个闹钟到3点多哈，我很爽快的同意了，而且心里面一想到要以父的事为念哈，要尊主伟大以父的事为念，这个就很自然而然的，就里面没有难过哈。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对爱是容易的哈，对人的肉体坚持自己的权利是难的。那么对，我又想起来，在10多年前我和我太太结婚前哈，送那个婚礼的请帖的时候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写了一个诚邀你自己写了一个草稿哈，诚邀你见证我们的爱哈，我们拿给传道人教会负责人看一看，传道人和师母看了之后给我们同一个答复，他们不同时间看的，这不是我们的爱，诚邀你见证主的爱，诚邀你见证主的爱，真的是我们的爱，我们天然人或许彼此也能够相处得很好哈，或者在水井的里面，但是主一旦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看到真的人的爱是很有限的，我没有那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我也没有那个凡事包容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这些都没有哈，我这都是很有限的，真的是唯有主的爱，在主的里面哈，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才有这个忍耐，也才有这个包容，感谢主，我就简单分享到这儿哈。那么我就是想到将来我可能还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又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出现，但是我希望下一次的时候我能够早一点教徒哈，早一点回到主的里面，早一点把这个自己的权利放下，能够回到主的爱里面，让他的爱来浇灌我，我觉得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就是不是那么的难的。好，谢谢大家，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谢谢李良。他是休斯顿伯大尼堂区的弟兄，他的太太开心，我们应该很多人都认识哈。那就文杰弟兄也是休斯顿的，你也来分享一下吧。我听开心说你这一年进步很大。
没有了。
刚才。
能听见吗？
听见。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新年好。那个开心姊妹跟那个李良弟兄他们跟我说说郭牧师要我们在这里有一点交通。那我刚开始是很不愿意交通。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但是我祷告一下，我觉得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啊，不是为了看我有什么得着，而是为了看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哈。 那很感谢主，就是说最近这两年，我觉得从19年那个到伯大尼，然后经过经过那个时候开始国内的生活，然后到2020年这个经历这个很多的事情，这一年主要是那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还有这个大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中间一直在学的一个功课主一直让我学的功课就是放下我自己来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对付让主来对付这个骄傲。上午的时候之前那一堂的时候听默西姊妹也讲到他主怎么对付他哈。那我就想我听弟兄姊妹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比他们都更那个顽梗悖逆，所以主在我身上做事情就更不容易。我就觉得好像我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好像都没有多少长进哈，好像还是那样。那今年的一个学习就是过去这一年，应该是去年了哈，就是2020年这一年的学习，我觉得神让我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始不那么注重人怎么看我，不那么注重这个外表，然后把自己那个能放下。那因为我是在医院工作的，我工作这家医院我是15年以前来的这家医院，到这个月的就是一月份的这个17号还是哪一天，就正好15年了。那差不多15年前我到这个地方工作了吧，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院，很多弟兄姊妹应该听说过，叫 MD Anderson， 就是一个安德森肿瘤中心医学中心，这个医院很大，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吧都是穿得很整齐的，然后上班都是很严格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一来这个地方，我就上班就是每一天都是早晨可能都要用5-60分钟来那个梳洗打扮穿衣服，你知道那个要打领带什么的，就是很麻烦。我这个人本身又麻烦，所以就是很多年就是都是这样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也是很紧张，就生怕自己做的不好，生怕那个没有面子，就是这样的，就很在意这个面子这些事情，外表的一些东西。那今年呢，过去这一年哈，就刚正好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就开始在家里上班了。因为我从3月15号就开始就把所有东西都搬回家里，从家里上班，所以每一天呢不需要见同事了，那也不需要那个穿那么整齐了，所以每一天开始早晨我一起来不到那个时候就七点钟左右，三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工作了。那我穿上件那个 T 恤，就是 T 恤衫，就简单的就开始就可以工作，也没洗脸也没什么。我以前从来就是早晨不洗脸是不能出门的，不能见人的。那我这现在也不洗脸，然后就开始工作。后来因为我以前每一天早上都要刮脸什么的，要弄得整整齐齐嘛，现在也都这些事就一个星期大概刮2次就行了，所以就省了很多很多时间。那我就发现主借着这个带我让我看见我不需要那么在意很多的东西。那我不需要就是说一直就是说让人来成为一个衡量我的那个标准。我就觉得神可能看着这些，虽然看着外表很整齐，但是如果我心里面没有他的那个没有神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我觉得在神的眼里并不能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些事就让我慢慢的就开始思想这些思想，并且让我知道神是让我学会要放下这一切的外面的东西。那我发现这个是这件事吧还带出了一些其他的方面的那个果效，就是除了这个不在乎这个面子以外，还带出了一些其他的那个果效。我一直是个因为很骄傲这个人，所以是很挑剔的，就是不管是在生活里面，在工作，在这个聚会，甚至 很多时候就很多的挑剔，比如说在那个家里面吧，我就会看看姊妹的很多的毛病，因为她是比较相对来说，相对我来说是比较粗心的一个人。那我呢就是天然人是比较细心的，所以我会挑她很多很多的毛病，而且一挑一个准。因为天天在一起，你想你做的事那个大大小小都能看见，那我就总是挑这些毛病。可是今年这个借着这些我回到家里以后，回到家里工作以后吧，我就发现我开始就是明白了一件事，神并不在意一个人的毛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神没给我们一个那个呼召，让我们去借着他来对付这个毛病，这个毛病其实在神的眼里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别人那个毛病的时候就觉得哎，你这么多毛病，那么多毛病，可是神他会说他就是那样的，我就是那么造他的，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呢？那你去挑呢，问题就在你身上了，反正我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慢慢开始不挑他了。那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不挑，有时候还会偶尔的会多一句嘴，那就是那个时候神就会让我慢慢的看见，哦，原来就是说我自己天然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不挑人家的毛病，那我也还需要靠主啊。当我一靠主了，我就可以不挑他的毛病。那所以他现在日子就是相对来说过得舒服了一些，就不会那个老是，因为他以前总觉得我在 torture 他，就是在虐待他。可是呢，我自己又不觉得我在虐待他，因为我觉得这你有毛病，我给你指出，这是一件好事，你应该感谢我。可是他不这么想，那姊妹他不这么想，他会觉得你这个天天的在虐待我，那我自己又不觉得虐待他。但是当我在神的这个，当我在主的这个光照里面我就看见哦，原来就是我这样挑人的毛病，真的是并不是主的心意，并不是他所喜悦的。所以这件事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学会放下了，那我现在就没就不怎么挑毛病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爱生气，我原来因为我这个骄傲的原因，就是总是就是非常的不能被人冒犯而且可能也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吧，就造成了我这个人就说很不能受人的那个指责的或者什么的，一开始有点问题就上来。那但是今年过去这一年呢，这一方面神也让我有一些学习，所以呢我开始就说开始很少生气了。现在我觉得我现在生气的很少了。那我在家里主要是跟太太孩子，我以前跟我妈妈更生气，以前生很多，但现在我发现我跟我妈妈也没有生那么多气了。当然我说话还是挺大声的，因为我妈妈她听不见。那可是呢我跟她就说我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看见她我就烦那么气。因为她做事嘛，她老人家她一个她没有在城市生活过，以前她没有更别提在美国了。以前在中国都是在农村小镇什么的，还没在城市生活过。所以她很多东西她不会。那我现在我慢慢的我就开始就是这方面也生气比较减少，跟孩子就更少生气了。以前跟孩子有很多的生气，他的功课啦，他的什么事情啦，我就会总会唠叨他。那现在我在学习就是不要再去唠叨。那这一点主也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感谢主。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在上班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吧，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属于服务于整个的这个我们的 MDN 是我们这个医院分成不同的分部，然后不同的分部还分成不同的系，每一个系就像大学里的一个系一样的，那就是这样分的。那我们在我这个工作是主要服务于这个分部的这些医生护士，然后还有一些物理师，还有一些那个做这个治疗计划的那些人，就很多的人，其实算起来也得有两三百人吧，就说那么一个团体服务于他们。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每一天就说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事先都训练过培训过，那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吧就应该能会做的。 所以他们有些问题来了，以前我就会很生气，我就说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不会做呢？就是说那我的回，因为现在都是用那个用电子邮件，那我回的时候我就电子邮件你都一读就能读出那里边那个气来，就很不客气，然后说你这个你应该这样嘛，称呼也不打，然后直接就上来就说事情。那我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后来就是开始到家里这个在家里这一段，我也开始就说很注意这方面。那我注意这方面，我回信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心里都已经打好了，就已经开始要开骂了。那想一想，哎呀，这个不合主的心意，所以我又改了，又把口气改下来，说，哎呀，你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然后看看行不行，不行再来找我。就开始学会这个，在这个跟同事这个客气一点。那很感谢主，同事们实际上都是对我挺好的。那我记得不久前我还因为帮助过一个同事，他的妈妈好像生病，然后住到我们的医院。他有些事我们其实15年前我一到这个地方工作就认识他。那他就是有些事他不会做就来问我，那我帮助他。帮助完了他还给我做了一个那个面包，那个拿那烤了一个面包给我放到我办公室。可是我不去我办公室啊，我现在在家里工作。然后瑞杰我太太就说，以后你告诉他别让他往办公室说，你又不去。那我想了，我当时都要回他了，但是我想了一下不要。我说我跑一趟吧，我去取一下吧。因为同事那么好心好意的给你做了，你这样回人家，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感谢主吧，就是他提醒我，就说不要对人对人要还是要有些爱心。我觉得那感谢主，我就在这些方面有一点学习。还有就是跟弟兄姊妹的相处，那我这一年我跟弟兄姊妹们学习一起祷告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在那里的时候啊，有时候在那个群里面也有弟兄姊妹发一些东西，然后我看了，我有一次我误解了人家，然后人家姊妹私底下打给我，人家很有爱心，没有在大群里跟我争，说你这个不对，你把你那个什么撤回来了。那我感谢主，我当时我就真的是顺服下来，我马上撤，我也没说什么，我就觉得我确实是做错了。那感谢主，要以前的话，可能又要为自己辩护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主在里面啊做事情，让我可以学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今天我在这个准备就说要交通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啊他自己的生命哈，这个是我的一点思想吧。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撒迦利亚书里有说这有提到这件事哈，先知有预言，他说那个主是那个千千和和的骑着驴进那个耶路撒冷的，那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哈。我觉得这个生命真的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法想象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很多时候都是想着就是说怎么让大家能看见我看见我这个人很好，看见我这个人很有学问，很有这个知识，很有这个礼貌和怎么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真的是主的生命跟我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么的不一样那主是那么伟大的一位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但他可以做到这样千千和和的而我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宇宙万物里，神所造的这一切里，像个灰尘一样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是跟神给我的一个那个一个反省嘛，就是说能让我看见。另外也借着因为今年过去的一年的这个疫情嘛神真的是让我得了这个释放就像这个加拉太书里说的，就是真的是神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这个自由以前我就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他很就整个人很紧张。那我这一年我是觉得我真的是放松了， 啊，我而且我喜欢上这个在家里工作了。那非常感谢主的是，我们这个单位就决定以后就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永久在家里工作。那我正好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以后都不用回去了，就是可以在家里。那我这个人就是得了很大很大的释放，我就觉得我自由的时间多了很多啊，很感谢主。那这真的是就是说这一年主真的是很保守看顾我们，而且也真的是借着一切的事祝福了我。而且我那个到了我这个工作单位15年之前吧，一直都没有人因为我们每年都评，比如说年度那个最佳员工哈，我们这个 division 我们的分部每一年都评年度最佳员工，从来没有人想到我，但今年居然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很感谢主。我就发现好像就是当我们把自己就是说放下的时候，真的是不只是给我们的家人带来祝福，给周围的同事也带来祝福，给大家其实都带来祝福，感谢主。我就交通这么多。
OK，谢谢文杰的分享。他也是休斯顿伯大尼团契的。刚才他提到他有好像说今年他什么什么改了，哪些方面改了。但是他有常常有讲的，就是说主让他看到他的骄傲，所以他就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就顺服神的旨意，就觉得说哦，不可以那样。就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他愿意顺服，所以神就坐在他身上。还有就是他们今年整个团契，他们就有参加24小时的祷告。好像在祷告前，他们都需要先到神面前来洁净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就是来做洁净的工作。那么他愿他的心向着主，主就可以在他身上做。刚才他提到说他提到关于谦卑哈，就说主耶稣是神，但是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都那么谦和，骑着那个驴驹子。那我们算什么？所以我们理当是谦卑。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哈，我们有一首要自卑与神同行啊，相信你们可以找出来哈，把这首诗歌找出来。这诗歌里边就讲到说，唯有自卑，唯有谦卑，才能够与神同行。因为主自己是谦卑的，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你要跟他同行，你不需要说爬到天上去跟他同行，我们也没有办法跑到天上去跟神同行。但是主他就是低到不能再低了，他来到地上，而且是在地上做一个比普通人还要卑微的人。那么我们要与他同行，就除非我们也是要到最低处才有办法跟他同行啊。可以，你可以把诗歌放出来。然后我觉得刚才他讲的，他现在在家里工作哈，在家里工作真的是一个神迹。不是说他在家里工作，就是他在家里工作跟所有的家人关系更好了。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家里就更多摩擦，这就是有因为在家里工作就很多人很多要离婚的。但是他在家里工作，因为这样的学习，神在他身上做工，然后他生命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我听说哈，他的家人都为他做见证，说他真的很大的改变，所以反而跟家人的关系更好了。你说这是不是神的作为？真的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文杰感谢神。甚至要不你来唱这首诗歌吧？
好。若你要得着的天上的救主，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日日积劳又条规则当尊重，你要慈悲与神同行。你若自卑，必蒙救 主相亲近，你若慈悲必得喜乐入心经，他却不肯同那旧人走路，你要慈悲与神同行，怎如同身在那太古的时代，与众先知常常交往以慈爱，他还要来，若你呵护这条件，你要自卑与神同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入心经，他却不肯同那旧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真如同水是向下流到地处，照样我主是神徒在一处，乖乖同会把你骄傲全除掉，你要自卑与神同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入心经，他却不肯同那旧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
感谢主，我们刚才第二节那里讲到说，在古时代的时候，神与很多先知同行，说他还要来。若是我们也那样谦卑的时候的话，他还要来，就是说他还要来跟你跟我同行。只要我们自卑到那个地步，他就要跟以前那些先知同行一样，跟那些古圣徒同行一样，他要来跟我们同行。就我相信，就像文杰啊，还有李良他们刚才分享的见证，他们真的是越来越愿意选择神的旨意，愿意降卑自己。当我们往这条路去，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自卑啊，我们会越来越，你会看到真的就是跟主在同行，会享受到这个福分。 OK， 小静你可以了哈。
感谢郭牧师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神，就是那个骄傲。我觉得那两位弟兄分享的也是，我觉得人都是骄傲，没有不骄傲。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也是非常骄傲的。而且其实有很多，我自己从前也是那一种人，就是说很要求完美的，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自己做，就是说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很在意自己怎么做的我觉得神后来在这一些在这一方面呢，都有对我就是这方面都有来帮助吧，让我慢慢呢，就是把眼光从人的身上我以前工作哈，我可以说我赚的钱是很少的，大概一脚踢不倒的钱，但是我工作到12点钟， 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就是那一种荣耀，我是，当然同事可能都评价很好，可是我就是那一种人，就是很介意这些事情。我很感谢主，这个是真的很害人的。我慢慢的不再介意这个人的眼光之后，你就发现你是自由的。我就是这样，现在我发现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也有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些问题之后，经常像我们老大，我发现他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跟我先生都觉得不很合适。后来他自己意识到了，他有点像我，我就跟他，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必介意你做的好跟坏，因为我们做事情就是没有完全的。但是有一点，你只要学了你应该学的都好，你千万不要去埋怨自己，因为你就想我们本来就是不好，我们就是来学习的。所以慢慢的我感觉上神就是说，他就让我们那个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要转移到耶稣的身上。我最近最更奇妙的是，我觉得说当然夫妻都有关系，我都不相信夫妻不有吵架的，这不可能意见不一致的，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就是两个不同个性的人，不同样的人在一起一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彼此爱在一起，我觉得要没有爱情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然后我发现，然后我跟我的先生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先生这个人他也是是很好的脾气什么各方面，但是我觉得最近我突然就理解到，就是神他在调整我的时候，他让我的眼目还是转到耶稣身上。因为他是什么，他因为我从通常我都会注意到我自己的问题哈，就是说我是不是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我注意到就是说我在想说，诶，我什么东西没有做好啊，就是说想做完美的。实际上神就让我就是感觉到，就是我假如我跟我先生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他让我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让我就是让我想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其实我犯罪啊，不是说得罪我的先生，最得罪的人是神自己。所以神那个大卫那句话最近就活在我的里边，就是那以前我就听了，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你，我记住这句话，可是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现在我就特别的明白，原来这一切我所做的，我犯罪不是说我跟我先生是怎么样，是我得罪神了。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要悔改，因为我先生这人他也不是特别介意我做些什么事情，我需要自觉的在神面前要被神调整。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很感恩。另外一个呢，我最近像文杰丁他们讲，也是说参加这个祷告，也是为美国祷告，也是我发现当这个事情有一些状况出现，我真的心里就起伏，我也是在神面前，后来神也让我知道原来我的方向也是错误，不是，也是偏了，祷告祷，然后我就又是看那件事情，这个事情就影响了我的情绪。所以神也在调整我，就是说这一切你都要回在神的，都要回到神的里面，也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你还是就是要跟着神走。所以我现在祷告也是说我要学会，当然我知道我是就是在被神调整的过程当中，刚才郭牧师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感觉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你永远是对，你永远不会进步，你永远就是你那个，有一次我记得玛莎讲，我讲了一些什么事情，她跟我说她就是喜欢的那就是要那个老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永远对，你就永远是你那个老自己。妈咱们跟我讲他的英文，我在想好像是说又大又臭的了。所以我感觉上真的就是你愿意放弃自己，实际上你是一个聪明的童女，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像一个那个心腹，神就是要造你越来越像那个心腹。 所以呢，当然我知道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个，我是没有嘛，耶稣的生命我没有嘛，那就是要放弃自己，神自己加进来，神加进来就通过我愿意，我愿意的时候他才能把他那个生命加进来。因此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这个祷告也是改变我很多，因为让我不断的调整我去
看到
就是仰望主。因为我说主啊，我怎么又我说为什么哈，就是好像看到好多人像郭牧师也是那个信心都很坚定，我怎么老晃呢？我觉得神知道我的软弱或者什么，他就是借着这件事情，他就是在调整我。他就其实还有一次，我觉得我就在问主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那个经文，他说你看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时候走得挺好的，往一看海就掉下去。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要永远一直一直的来注视耶稣，所以这就是学习。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一生要学的路，一生都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里面，要所要学习的。所以我想啊，我们还是有盼望的。郭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这是很宝贵很重要的，就是一直就是要来仰望耶稣，能够学到这一点就很不得了。凤仪，你这个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感谢神，谢谢牧师，也问候线上的家人新年平安。我呢是来自于吉林。怎么说呢，刚刚我听到上面有几个家人的分享哈，我都看到也感受到他们的那个生命里的那种柔软。还有也看到他们对神是那样的敬畏因为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呢都能够学习来跟随圣灵接受破碎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来到这里呢跟家人来分享说背十字架，与主同背十字架，或者我在为着这个做见证啊，也祷告神，也寻求，也是圣灵带领让我再来到这里做见证。那当我问主说，我说主啊，我愿意来荣耀你，因为你在我生命中实在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我说我要来见证你的荣耀。我说主啊，我得怎么分享呢？因为在最近这差不多二年当中的经历，真的是神让我经历了很多，神也对我说了很多，也让我看到了很多。我说主啊，我怎么说呢？后来的时候呢圣灵就给我一句话，就是像那个周爸在领会的时候，在我们那个秋季班他常唱的那个诗歌说十字架是我的夸耀，十字架是我的荣耀。那所以今天呢，我就依靠圣灵，简单的把我经历十字架，本来我面对的十字架，我已经在十字架面前跌倒，而且呢就是将残的一个灯火，将死的一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一个被十字架半跌，几乎要全身扑倒的一个人，他怎么就能成为我的荣耀呢？我今天要跟家人来分享。我呢是94年信主，应该说是一个老信徒或者叫老传道，但是我的生命并不成熟也不老练。我从信主大概是不到一年就开始起来，因为我信主那一年是25岁就开始起来传道了。至于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信耶稣了，耶稣医治了我的病。那圣经呢的那个字呢我是会读的，所以呢我就是读圣经给大家听，就这样的开始就是传道人了，就开始后来接受教会的栽培，一直的就跟随这样的来跟这样的培训啊学习啊传道啊，就这样一直奔跑 当然生命当中越来越被圣灵有开启，我是在受洗那一天被圣灵充满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有耶稣啊。不单因为我耶稣医治了我疾病的时候呢，我是从神迹就来判断，从我的身体的病的医治，我说真有神。等到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就更肯定这位神真真实实活在我里面，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就开始觉得我要得着主，我说主啊，我要更多的得着你啊，我要更多的爱你，就在这样的被主的吸引当中呢，一直奔跑跟随。而且呢我是在一个家庭的教会当中委身的，所以一直这样的服侍到19年的6月份。我其实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应该是确切的说是19年呢，或者在这之前，就是我们教会呢就是面对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我不去详细说，就是我的两个主任牧师呢就落在那个传销里面。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像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呢，我这个人呢很有底线，就是我不太在乎我这个世界上物质上有没有，因为我有病呢，我是几乎是抑郁症的那个病，就是很难被医治的。但是耶稣医治了我之后呢，我就觉得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主现在要我这个命我都会给他，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啥是我自己的，主这么爱我，给了我的一个命，一条命，又给我一条生命，那就我所拥有的家庭啊，一切都是我不配有的，我就觉得我要更多的去爱耶稣，所以我就特别的呢，就是特别的就是看重呢，就是教会，教会就应该照着圣经所建造，就是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啊，所以我就是在教会当中服侍当中呢，我也就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啊，主所讲的那个要彼此相爱，我就要去爱，就是所以呢，就是当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啊，其实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不可以了，我的底线就是，好像我也是与教会同龄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说话，我要而且呢我当时呢就是我也觉得主在这个事情上撒手了，对我来说，所以我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表现的呢很大的肉体和血气，以自己的意思，以我认为的意思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呢结果就是我被教会停工停餐，几乎就是赶出教会。那我就在这个事情当中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也为着这个事情我郁郁了至少有4个月到5个月，就那个时候就是没办法去见人，没办法提教会的名字，提同工，提信徒，就是只要也不敢唱诗歌啊，就是如果自己要在家大声一唱诗歌就满脸的泪水啊，就是就像刚刚那个弟兄说体重一下子就下降了差不多10斤，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几乎是在拼命的在教会当中这么多年的追求服侍，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我说主啊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就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呢我也知道这是神的手，因为整个面对整个事情啊，就是我就觉得神没有去对准别人，却对准了我。那我就想呢，这既然是出于神呢，我就说神呢，到底为什么？对，当时内心中充满了是苦毒哦，对牧者苦毒啊，之后呢，对自己苦毒，到后边的时候就是连对神都苦毒，就觉得我从今以后我就是不能不信主，就是我已经到啥地步呢？我就信主，我就承认主的名就得了，我要承认我是个基督徒，我就以后我什么都不会再去追求啊或者怎样，我说我追求主半辈的落到这样一个下场，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后来事情发生之后呢，虽然我内心中呢是很苦毒，但是我毕竟在神面前去祷告，我说主啊你要向我开启，让我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但是呢神没有对我解释说为什么，神却把我放在那个他的光中啊，在这个就是这距这个事情最近的那几个月里面呢，我圣灵却让我看到我的心很空。我就觉得圣灵就问我，你这样的无助绝望，你这样的反应对吗？我说是啊，我说主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职份没有了，讲台没有了，我所牧养的羊群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就剩你了，我应该开心，我应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感觉到喜乐，但我为什么不开心？我为什么不喜乐？我为什么我内心中这么苦毒，这么忧闷，甚至想到如果要不是自杀不能得救的话，我甚至想到去死。当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挣扎的时候，圣灵就讲我生命中这些苦毒，批评、论断、抱怨，甚至是恨人，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一下都看着了。这是我信主二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里面一个有这些嫉妒，又有这些恨人，又有这些批评论断，这么大的苦毒，我是从来没有看到我是这样一个人。就当我看清了神把我自己的本相显给我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基本上不敢苦读了。但是不敢苦读了呢，是只是我的意志头脑里面说我不要苦，我不能苦读，因为神呢就是我这样的话会是落在罪里面，我是得罪神。但是呢我虽然是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却不能够喜乐，也不能够从这个那个从神的那个正确的旨意当中来领受。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后来圣灵也一直带领我往出走，我就开始呢逐渐的圣灵也在用他的话，每一天有读经有祷告，就带我往出走。但是我发现呢，就是我内心中呢就是那种迷茫、困惑、无助，甚至那种失落感很强的还是常常会出来。直到这种光景持续到今年2020年的三月份因为在这个三月份网校之前呢，圣灵就在网上给我预备了一个小组，有三个姐妹和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追求。在那个时候在学穆安德烈的谦卑，所以就在学这个谦卑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就更显露了我那个极深的骄傲，甚至是要狂傲。我就向神来认罪悔改，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一个里面的时候呢，就开始进到这个网校里面，经一个姐妹介绍，就进到网校里面来。进到网校里面来的时候呢，听了这每一个牧师的讲道呢，就开始就好像我就是有点被吸引了，我的心比较死，比较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于牧师讲道那时候，我还一边干活一边听，就听听吧，听听这个道如何如何，就这样。后来的时候赖牧师讲的那个跟随圣灵读圣经，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那个我这些年读圣经拿过来就读啊，也有祷告的时候，但是很少啊，就觉得圣经书读百遍七义自现，那我读多了不就懂了吗？我读多了我不就是就会明白吗？我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是在抱着这个理念去读圣经。那就是后边的时候接着就是牧师周爸的那个跟随圣灵与被圣灵管制，哎，在他的那个分享当中呢，他就讲到圣灵，讲到就是如何的要跟随圣灵和被圣灵管制，讲到如果一个你听得到或者你讲得到若不是指向基督，就是说在知识和道理里面就是这样的道呢，就讲这样的道呢，就讲的就是给我有很深的开启，我就开始被神更大的开启和光照。我就发现说原来我曾经就以神带领我做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事工为骄傲， 因为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神带领我做了很大的事情，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一个就是郭台传啊也没读过几天书的一个人来说，就觉得神真的在使用我做了很多的功，很大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很荣耀也很荣幸。但是忽然一下的这所有的，无论是职分还有是我所看为那么宝贝的那个工作，都一下的一天同时消失的时候，我就里面觉得非常的惋惜。到底主你为什么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不是你所使用的人，你为什么要开这样的工？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大的痛苦？就是在当时的时候，等到牧师周爸的分享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原来我认为是神所带领发这个工作，不见得是来自于神。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开始向神呼求，向神寻求祷告啊，就是来跟随。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心就知道，我就发现我很多偏离主的地方了，就是照到我说我原来所追求的，这么多年在教会当中，我认为我是良善的，是忠心的，是多做主公的，是爱神的人，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价和认识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情。所以当这样的光照和开启临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被这道吸引。我就当那个周牧师的周爸的那个课上完之后我就继续听郭牧师和凤莲牧师的分享，圣灵肉体十字架。当我听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哎呦，我就就是一直都是流着泪听完。因为牧师在讲第一课的时候，他就在讲圣灵跟肉体和十字架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要神的人，那么呢你里面又充满了肉体，很大的那个被很多的那个罪所捆绑辖制着，那你又要耶稣，那怎么办呢？圣灵就要把十字架给你摆上，就要用十字架来制作你，来剥夺你。当牧师的这个道呢，就完全是医治我病灶的那副良药。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向神回转，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一直觉得我是被神丢弃了。我就神就把我那个像申孙手中的驴腮骨似的，我就是不合神用的人，就是神呢可能没有人用了，就是因为没有人做工了，人少，就把我随手拿起来用了几年，现在我本身就是不好，我就特别的发现我不好。因为经过那个这个环境圣灵的光照之后，我就彻底对我自己绝望。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能要不可要救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好的人，我就是一个里面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罪恶，而且自我中心特别强势的一个人，我是没无药可救的人。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既然是这么败坏，我是不配被主用的人，所以神丢弃我是很自然的。像孙孙手中的驴腮骨，用过了没用就放弃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神不义，是我完全不合神的使用。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当牧师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好像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在医院里面有一些人因为缺血不能够正常的行走生活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好像圣灵在往我生命里来注血，就好像那个给我打那个就让我的生命开始有了气息了。我就觉得啊，我原来神不是丢弃我了，原来我是这样一个被自己充满的人，是我要神，往我还要自己，我并不认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要透过十字架把他自己更多的给我。我就一直觉得我是扫罗，我是不好的，我是被神丢弃的，我是驴腮骨被神扔掉的，我是就应该这样的去，因为神没有对付别人，在对付我，所以我是那个最不好的人。所以当十字架的道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向神回转。我说主啊，我愿意来接受你的制作，我愿意接受你的制作，在你这样的剥夺当中，我才看到在你以外，我宠爱了很多的，就像所罗门一样，我说我宠爱了很多的妃子，我要耶稣，也要职分，我要耶稣， 我要讲台，我要耶稣，我要被众人那个追捧的荣耀，我要耶稣，我还要我自己的面子，我要耶稣，我还要还愿意位居首位，我要的太多了。我说主啊，谢谢你把我所要的这些，我认为好的这一切全都拿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受十字架。当我一接受下来的时候，就是我就不再觉得，因为有前面周爸的那个分享，我就不再觉得是牧师们亏待我，是教会把我撇弃，我就知道是神借用了这个环境，借用了这个事件来让来救我啊！因为我就是被这个事工，因为我就发现我是一个极端事工导向的人啊。那个时候我就才知道，原来我就知道事工导向呢，不怎么好，但是我不明白什么叫做事工导向。通过周爸的分享啊，特别经过秋季班，我就知道了事工导向就是我所服侍的不是主。是事工，我所服侍的不是基督，是教会。我虽然我在口口声声说主啊，我要更多爱你，耶稣，我单单爱你，我只要你。但是呢，我知道我内心中所充满的是人，是事，是这些讲台，是我所要的荣耀，甚至说是我说是我在为着我的负担为主而去奔走，还不如说我是借着这个讲台释放自己的野心。当圣灵讲这样的生命，将这样的道向我开启的时候，我就趴在上帝面前说，主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这么多年在肉体当中的服侍，赦免我这么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在瞎的，我是一个眼瞎的人，在把人领到坑中去，主你赦免我，主你饶恕我。我真的就在神面前痛哭流泪去悔改。所以当那样，当神通过这个道将我开启的时候，我除了呼求主救我以外，我别无他求。我再也不想去为主说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以前就是觉得我被圣灵充满了，我是被神所使用的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去救人，我就是见到人就传福音，到教会当中每一天就想我怎么能更多的去帮助人，怎么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我认为我认识耶稣，我认为我得着了耶稣，所以我就是以那些事工和事工中的忙碌和事工当中的那个成就，或者说以我讲台当中所得着的知识和学习中的知识和累积的经验，替代了主自己，成为我的满足。
OK， 啊，凤英，你等一等哈。刚才他讲的，可能大家没有听清楚，就是他原来是在一个教会中服侍，他们教会就是很大的，结构很大的，有很多人。后来呢，他们的牧师就去做传销，就是做起生意来了。而且从上到下全都要做，全都去做，就因为这件事他不平安，可能他就起来讲话，就是说不应我们教会不应该做这，所以后来他就被革职，就不让他讲道，不让他服侍，后来就发生了讲的那些事。那你现在就讲说你被医治，后来呢就是为什么他会今天在这里讲见证？因为他也算是美西的小组的一个成员，因为后来方慧就把他介绍到我小组来，所以他其实是在我小组的。那么你讲你现在神怎么使用你？你现在开始了带
好的，谢谢牧师。所以当这个道向我开启之后呢，我就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圣灵释放出来的这个恩典中，我就得到了医治。但是医治呢，这个时候我对十字架呢就觉得说，哦，十字架是我的需要，那我就应该接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当秋季班周牧师的那个周爸的那个圣灵与十字架再一次来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当时我们这里面是在秋收嘛，正在收地。我就听的是一边打着手电一边记着笔录哈，就觉得很匆忙，又每一天忙碌十几个小时，特别累，都没听好。等到秋季班结束了，我们的那个秋收的地呀、收完之后呢， 我就把那个这个我们小家哈，就把这个秋季班的所有的课程又重新那个复习一遍，所以我就又仔细的去听了圣灵与十字架。所以当我这次听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更大的被开启。那我就以前的那个在教会里受的伤害呢，就在郭牧师还有凤良牧师的那个见证还有那个讲道当中，我就就是逐渐的就被释放，完全被释放。到秋季班的这个圣灵与十字架这个课程过来之后，加上我复习之后呢，最近这两个月我发现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圣灵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就不是我努力所做的，不是我努力了说我祷告了什么就是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特别是在就秋季班复习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周爸的一个有一句话说，圣灵与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圣灵与耶稣是不能分开的。那圣灵在哪里，十字架就在哪里。那么而且呢说主耶稣来呢，他既有儿女，既有肉血肉肢体，就是要借着那个十字，借着他的那个死呢，就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个就是圣灵就透过牧师的分享呢，就向我解释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我这个人的肉体之中，还有很多属于撒旦，被撒旦管控的那个东西在我生命当中存在，就是那个肉体。那所以当这一天，当圣灵这个话向我开启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我这么多年我要耶稣，我这十字现在的主给我的十字架呢，就是要做掉我神就是做掉仇敌魔鬼在我身上那个掌控的那个权势。那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像我的脾气啊，我的个性啊，还有我的一些肉体里面的那些反应啊，就表明我生命中还有仇敌这些出入的权势，那我怎么能够脱离他呢？背十字架。所以当我领受了这样一个真理之后呢，最近这两个多月啊，差不多两个多月了，我就觉得十字架就变成了我的荣耀。所以在这两个月当中呢，圣灵在我身上就是也经历了很多家庭里面的那些造就十字架。就像说简单说两个见证，就像夏天的时候，我有个婆婆呢是那个有些脑萎缩的那个病所以呢她就是有一些反常的举动，把我的东西，把我的衣服啊又是吃的偷到她家里面去藏起来。完了之后我去取的时候呢当然我的有些不开心了，面目上表现出来有些不开心，我倒没说别的，我的公公就很生气，就给我好顿喊。我当时就回嘴了，我就回了他两句嘴，完之后呢圣灵就光照我，我就觉得我那个环境不能再那个里面再停留一分钟，我再停留我就会发更大的血气了，就会得罪耶稣了，我就冲出去就跑出来。但我回的那两句嘴呢让我公公很伤心，所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就十月份呢，我就在当着我家里老的小的二十几个人圣灵提醒我给他道歉，我就给他道歉，充满了喜乐的给他道歉。而且呢在我儿子家里面照顾我儿子的一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儿子和媳妇他们有一些小口角还有我在那里面就是要给他们就是全职保姆哈，还要洗衣服啊内衣内裤啊都给他洗掉，这要是以前的话我是绝对不能做到的，是做不到的。而且呢当他们有一些小口角的时候呢，我里面呢就是很平安，不能被搅扰到，而且呢还会为着这个家守望去祷告这是以前就是是我很难有这样平安有喜乐的反应的。包括在前天我丈夫去找牛啊，因为我家的牛啊就是那个有一头走散了哈，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很大声的喊叫，然后我就去跟他找牛，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很生气，因为他找不着牛，生气都发在我身上。那我就一看到他这么生气的喊叫，我就等到我把电话撂说，我说主啊，赞美你，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我火凤云这个里面的这个老自己就需要这个大声的喊叫才能脱落，所以主啊，我要赞美你， 为着这样的制作，我感谢神，我赞美主。就当这个道向我开启之后呢，我就充满了喜乐。正好那天牧师跟我打电话说，傅云娜，你可不可以来那个说到这个见证哈？我正好就非常喜乐，没有人去说我这个我的圣灵在我身上的这份荣耀，这份工作，我就在跟牧师说，我说到这个十字架原来是这么美的。所以当神这样的向我开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原来十字架是神预备在我生命中是这么深的一份爱。我以前我就是有一天在我小组里面那个美西小组里面的那个有个姐妹就发到说芬乃伦的那个十字架，她就说到说我以苦读的心忍耐的背着这个十字架，我为这个感到羞耻羞愧。所以我就真的在神面前，我当那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眼泪流出来，我说主啊，对不起，你赦免我曾经以苦读的心背十字架啊，我对着前面的那个十字架。所以现在我就知道，原来十字架就是神给我的那份荣耀，就是神要释放我的一个工具，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给我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不要耶稣吗？我不是要更多的要耶稣吗？所以主就答应了我的祷告，就是要更多的把他自己给我。所以现在呢，我就里面充满了喜乐，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都没关系，没有工作没关系，没有这些的职分没关系，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有耶稣，只要每一天在我的生活中我能够跟他同行。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喜乐，所以感谢主。牧师我就说这些吧。
啊，好好好，
谢谢牧师，谢谢家人。
你现在带的小组有多少人？
哦，对，对了，对，那个顺便说一下那个小组啊，其实这个小组就是圣灵自己建
的
啊，现在就是在线上长跟的，应该有三十个人左右，旁听的应该有三十几个人。啊，因为他们有一些的是上不来的，就是在群里面，我们早晨那个，就是那个美好清晨的，还有，还有交流会的呀，还有我们一直在那个复习，秋季班的课程啊，还有赖牧师的雅歌那个雅歌时间呢，现在我又把春季班的那个牧师的课，因为后进来的一些人，春季班的他们也没有听到。所以我就发在群里让他们自己去补这个课啊。就现在这个，而且在我们小家里面这些家人老大的改变了。在那个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安排了一个，那是听周爸的那个10月31号最后一课那个圣灵与十字架的课程。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时间放在大家白天自己听，晚上要做见证，要见证你自从跟 ZMI 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要来见证神的荣耀。像我们就是那天参加的人大约有30位左右，好像30几个完了之后呢，在家里面人的家人分享特别的好。有一个姐妹说，以前她读到路加福音里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跟背起十字架跟着我。说这个圣经我以前都不敢读，我读都不敢，一提到十字架我就惧怕，一提到十字架我就恐惧。她说原来十字架是这么大的祝福，是这么大的荣耀，所以大家都在操练背十字架。丈夫发命有事情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忙，就会放手说啊，我十字架来了啊，我要来跟随圣灵背十字架。这样的话就叫耶稣得荣耀，我就能得着耶稣。所以家人很大的一个成长，好多人的分享就是看到，就是这很短的时间当中，大家都开始不再惧怕十字架。所以现在我就里面有一个渴慕哈，我也这样的祷告，但愿圣灵给我有这样的恩典，使我能够来跟得上圣灵的步伐。就是说我欢迎十字架来做掉我当生命当中所有不属于基督的，只要不是属于基督的，不管我怎么喜欢他，主你给他拿走啊。所以当我真实的看到在 ZMI 这样的一个，我才今天才就是从我进到 ZMI 里面，我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 在这里面神也让我看到了一群真正是跟随圣灵属于基督的门徒。我觉得以前哈，那我个人来说，我的追求就是在主的外围追求，就是在要恩赐，要能力，要做工，要传福音，要成就，要把教会扩大，要更多的人来跟随主。我认为我要的是主，其实我知道我所做的不是在要主的路上。那今天呢，我回到主面前，我要单单的要耶稣，我要单单的爱耶稣。因为我神把我放在这样一群单要耶稣的人，单爱耶稣的人，单单跟随耶稣人，但这些人这么像耶稣，就让我常常流泪的感恩的，就是觉得神没有丢弃我，把我带到了真正基督徒的这个团契当中来，让我真的是啊，非常的受影响，真的是太感谢神了。我说主啊，谢谢你没有丢弃我。我想我的人生，我25岁信主，往我在那个我在那个就事工导向里25年，我想我的余生如果主让我再活25年，我就是单要耶稣。好了，牧师我就说了。
阿门，感谢主。OK， 本来我们是说10分钟，但是真的没办法让它断。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9-11节。腓立比书第二章9-11节，前面我们是读到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但是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9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接下去，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主耶稣谦卑自己，钉了十字架之后，他所得到的荣耀就是这样，天地全都要尊敬他。他现在在天上，所有那些天使啊、四活物啊、24长老啊，全都要跪拜他。我们知道，其实他在死的那一刻已经得荣耀了。当他死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裂开，地大震动，全天都变黑。圣殿的幔子都裂开，所以那个周围的人百夫长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荣耀，他还继续得荣耀。他以后回来的时候是极其荣耀的。那么在罗马书第8章17-18节讲到说，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定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这些见，今天所有的见证啊，就是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神的荣耀。还有18节哈，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刚才我们读到耶稣想的那些荣耀，圣经里讲说，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就是得我们刚才读的这些，他那些荣耀我们都会得到。你相不相信？那我们不要说以后那个荣耀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听到所有的这些见证，当他们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福气，那个恩典，然后甘心乐意接受之后，这些人都已经有荣耀了。你看子祥他甘愿放下自己，甚至去向儿子道歉啊什么的啊，他觉得主很喜悦，他也很喜乐。这个喜乐是不是装，不是强迫自己出来的，是很自然就有的。李良他认识到自己的 他以为他已经很完美了，他已经很好了，后来认识到哦，原来不是，他自己还缺陷这么多，然后他像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要，结果主就给他们，他们就改变，现在夫妻就连那个作息制度也自然就改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好。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文杰也是那么奇妙的，现在在家工作变得那么好，家人的关系那么好。我们看到凤云一开始他不明白，就是主要给他恩典，他以为他是正义，他是坚持正义，他是要维护教会的纯洁，所以起来就是反对那些，结果遭逼迫，当时他不明白，以为神丢弃他了，所以苦了几个月，但是后来他明白这是十字架了，他从里边出来，而且感恩他，等他明白十字架的时候，他才是真的跟主同背十字架。当他跟主同背十字架的时候，医治就来了，喜乐就来了，他整个人被释放了，开始有荣耀了，让别人看到他的改变，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荣耀，一个个来问他，他就把这些真理发出去，我们这些课程的录音发出去，哇，那些人就聚起来，在他身边就聚起来，所以他现在不是没有服事。我说你现在已经有小教，你已经有个小教会，你要去牧养了。常常一起在线的说30几个，然后还有旁听的30几个，加起来60几个。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神的荣耀，觉得这么好，我们也要。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与神同，与主同背十字架，也必定与他同得荣耀，圣经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现在晚校的同学都没有说怕十字架的，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觉得虽然今天我预计人会比较少，因为今天是主日嘛，在亚洲都是有主日崇拜，但是我发现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少多少，也是有500多人，那么现在已经比较晚，有些人就离开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在这里。我就是深深的觉得神在他来之前应该会有给我们一个大复兴，所以我们这些肯背十字架的人，神一定在这个复兴当中还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我本来是准备有一首诗歌，就是求主来复兴我哈，但是这首诗歌是比较好像比较难唱，我就相信说主借着这个机会要来复兴我们，也要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凭信心来领受，我们有两首诗歌非常好的，向前直往西安，林牧师你上来了，那你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OK， 感谢主。我刚刚应该就是上错房间，听得到大家的见证，郭牧师的分享。那刚刚郭牧师找我说看不见，我也吓一跳。感谢主啊，刚刚郭牧师带的那一首诗歌啊，谦卑啊，如你要自卑与神同行啊。那我想我把自己领受的也一点点的分享。我不敢说我来教导什么，我不是来教导，我是把体会的跟大家说一说啊。这首诗歌有一个第一节的第二段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他日日牢记有条规则当遵从。我想爱主也好，我们跟主之间不是只要我愿意我什么都可以做，而是有条件的。那这条件就是我们秋季班周牧师上的课，十字架的生命这个路要走。那我个人 从这首诗歌也是我很喜欢唱的诗歌，那特别副歌说他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所以你要自卑与神同行。那我们从史百克，英国解经王子史百克，他一本书里面谈到谦卑，那么谦卑就是必须与神要有连结过，背起十字架来的生活才能自卑。那我刚刚把这本书谦卑，这是穆安德烈，那有一段话我觉得是这么说啊，这种谦卑不是一时兴起的情绪，也不是一想到神才俯伏下来。这就是我刚刚提那个诗歌啊，他说有条件的，这我相信这也是他所指的条件之一啊，不是一时的兴起的情绪，也不是一想到神才俯伏下来，乃是看到下面讲的，就是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但是耶稣整个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情操，所以他与人相交相接时，就如同与神相交一般的谦卑。我就想到我们的主就是如此的，那何况我们凭什么不如此？所以这是我自己体会到啊，所以谦卑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想到主我就谦卑，结果自己的脾气个性来的时候，这个就没有想到主了，就离开主了，你就可以任意而为了，就不用谦卑了，就是这件事情。我体会到说住在主里啊是很重要，有住在主里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才能学到谦卑的功课。那谦卑换句话说，谦卑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必须连结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我们就必须连结在基督里。那这也是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这个枝子不能离开的葡萄树，要不然会被呢丢到外面烧掉了，那还得了了啊。所以我也体会到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要用谦卑的心去对待，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都要以谦卑的心，谦卑的心你才能够安静下来，就是进入到等候神里面，让自己的生命走十字架的内在生命的内在生活的样式出来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重新得力，而且也才能够得到安慰，才能够得到智慧，才能得到神明白神的心意，都是在进入等候神跟这个与神连结的里面啊。那我想我简单举一两个例子来啊。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因为家珍他要来帮我灌PPT 跟教我怎么用 Room 来那个那我女儿要给我一个电脑，那个电脑又没整理好，那师母跟我讲说，那下个礼拜我们应该是这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9点，弟兄的等候神就要开始啦。林师母告诉我说，你就弟兄中找一个同工帮你放啦。我也想不对啊，那个 PPT 是在家珍的那边，那个存档还没存给我了，我叫哪一个弟兄放，他要放什么呢？他哪能放，而且这是技术性的事情，我都不懂了，我随便找个弟兄哪有可能啊。那林师母说，那周牧师不是写给你的信说你要 找出你的同工啊，那你就找啊。我就有一点情绪了，我怎么没有东西我找， 比如说你要吃饭，啊，你就吃啊，啊，没有饭我怎么吃啊？我就跟林师母有一点讲话大声一点。那林师母说，你情绪来了，我不懂啊，我是女人，我就是不懂的小女人，你干嘛这么大声讲话 ？OK， 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离开了主，我没有进入到与神连结了，我没有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住在哪里？住在我的情绪里面，住在我的那个直接的反应的里面啊，这是一件事情。后来我们今天早上来聚会，夫妻两个快快乐乐，甜甜蜜蜜。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要隐藏在基督里，脾气隐藏在基督里，刚刚的情绪要隐藏在基督里，要不然我等一下怎么聚会呢？感谢主，这是一件事啊，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当我们自我老己的己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要进入把自己藏在耶稣里面。那么你要藏在耶稣里面，你就是必须要知道谦卑啊。你如果不谦卑，你自己老大，你怎么藏在基督里？那就是谦卑。说穆安德利也是这么讲，史百克也是这么讲，谦卑就是要与神有亲密关系。我就赶紧与神亲密关系，来到教会快快乐乐去一个晚会。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两天郭牧师知道我们家有一只猫啊，那是我们家的家人一样的，他从三个月就来到我们家啊，那他年纪很大啊，我不知道，一般讲猫是十几岁啊，他已经差不多18岁、19岁人的年龄了啊，那以猫的年龄恐怕是几乎上百岁了哦，那。有一阵子，这一阵子他身体非常的不好，因为太衰弱了啊。那这只猫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会抓老鼠，一窝一窝的抓，捉着来吃掉，捉蜥蜴来吃掉，捉小鸟来吃掉，在墙头上面鸟飞过，它这样越转了一圈，叼到鸟，然后没有掉到墙角，还站在那个围墙的上面。他有一次有21天失踪，那他失踪21天我们到处找就是找不到，那有一天远远的就听到有那个猫在哭嚎的声音，我仔细听，因为我很敏感，他一直期待能找到他，所以我很敏感，是咪咪回来了，他的名字叫咪咪，我就赶快开门，他就进来，瘦巴巴的，21天可能没吃没喝，不晓得被关在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常讲说猫是九命怪猫，它21天不知道在哪里，回来变成一个瘦的，剩下看见骨头，走路摇摇晃晃，回到家里面猛喝水。哦，这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它不只是叼小鸟、叼蜥蜴、叼老鼠，它有一天还带了一只鸡。我给他一个门这么大，他可以自由进出，他那个鸡不晓得比那个门还大，不知道他怎么叼进来的。过了不多久，他又叼了一只兔子进到我们家来，所以他跟我们家那个感情就像家人一样。那他这昨天我们就给他安息，医生也说最好的路是这一条，因为他太辛苦了，肚子也胀，肾脏完全没有功能，所以排尿没有办法排尿，我们全家人听的都哭啊，因为他留给我们太深刻的感情在。那我就知道说我们不能哭。什么叫谦卑呢？神定的日子，神给的日子，神给欢乐的日子，神也有收取的日子，约伯讲的。那我就安静下来跟林师母说，我们安静为他祝福，躲在隐藏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很快就恢复了，我们很快就知道说，哎，感谢主，他回天家没什么不好，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想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 我们就知道说有主多好。任何事情你智慧要得智慧，你要得生命，你要得谦卑，你要得安慰啊，你要得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全部只有一件事，安静。像周牧师讲的，他在最痛苦的时候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是在那边安静啊。所以周牧师要分享说，安静等候神，与主住在主里面是怎么样。我想我就简短的把自己的经历啊讲给跟大家分享。郭牧师，我报告完毕。
我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就是住在主里面了，安静等候神。哇，昨天也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大家我们要上场的时候，很多人说不要结束，不要结束，你看神的同在多丰富。然后就想说，哎，应该请赖牧师跟林牧师，因为他们都是最早开始这一方面的操练哈。特别林牧师在秋季班讲那个课，我心里很感动，就是觉得他好不容易哦，他是从很正式的那个神学院，然后又受到很传统的教会的栽培，然后他建立了教会之后，也是一套的传统的做法。后来接触到内在生活之后，要整个转过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呢，他若是不谦卑，他就不可能。所以他就是因为谦卑，看到说这条路才是对的，他就愿意撇下，去掉。然后另一方面，我是听子祥说哈，你说你每天至少就是安静等候在神面前2个小时，所以我相信这个跟他的转型，还有现在他的服侍一定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件事，最近神在使用他，在台湾有一个等于是弟兄会那样，有弟兄的祷告会，每个月2次哈。哎呀，我们听到这个真的是大好的消息。因为弟兄们要起来，在大复兴的时候，我相信应该很多弟兄起来的。虽然在耶利米书31章有讲到说，女子要护卫男子，但是我想男子也要自强。在复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会兴起来。我有一次跟周爸爸讲，我说好在你是男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好像爱主的都是一些姐妹，但是你是弟兄，我们看到是弟兄也是可以很爱主啊。那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有3位弟兄分享，我相信神要使用他们。在伯大在 Houston 伯大尼也有弟兄，是一个月一次是吧？你们是一个月一次聚集，盼望说有可能的话，在中国里边，在大陆也会有。李良弟兄他们是在美国了，虽然只是伯大尼，好像还有其他地方的也美东的也有加入。我想以后美西有的也可以介绍给你们。那真的弟兄被兴起很重要，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我也特别高兴，就说本来是美西的小小的聚会，现在变成好像整个 JMI。网校里边可以说全球的，我知道这里边有大陆的、台湾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我不知道欧洲有没有，我就不知道哈。起码这些还有马来西亚的，我们都聚在一起了。我就心里想说，哇，我们本来好像是只是在快餐店吃一点东西，现在是后来所有的老师都上了。最开始是周爸爸说，哎，北美的他也应该请玛莎牧师啊。那我说当然很高兴，就请了玛莎牧师。后来昨天我就是真的 啊，后来就请了凤，因为跟凤莲牧师有点联络，知道他们也刚有一个特会，我说哎，那你赶快来分享。后来昨天就感动说，哎，那赖牧师跟林牧师也应该来啊。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一次真的好丰富，好丰富，好像变成满汉全席了。不止这一次的丰富，神使用这一次的聚会，我相信要在我们当中有先有一个复兴。这些道会的前天昨天都已经有人回应给我，就是说有第一次参加的他们就领受到圣灵啊，还有回家的时候继续操练圣灵充满，就很多问题得到解决。我相信昨天我们分享的住在主里面安静等候神，包括今天林牧师他讲的见证，我想很多人一定过去没有那么重视的，现在会开始重视起来。今天我们又分享了十字架，很多见证，大家又觉得哎呀，十字架原来这么好，这么美，这么荣耀，我巴不得神也给我十字架来把我制作的像主那么荣耀。所以主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不过现在我们本来有预备几首诗歌哈，现在时间比较晚了，我们就来唱那首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可不可以赶快放出来，第二第三节。我们来看看这里，然后后边是大家应该都会唱的。圣仙你先唱一遍，唱第二节好不好？
基督诞生于犹太的美丽，正如百合花在他心怀满有荣华，是我们该分享的。
他
是神，是世人称圣，我愿意受基督人真深深在惊心。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他已取出得胜，号同前进，永不会退后。他已设立审判宝座，检查仰经众人心。我会心齐齐数答应他，我双足越更愁，我主正在前进。
我们一起唱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得胜。 OK， 我们就唱这两节。歌名是我的眼睛已看见，或者我读一遍歌词，然后我们就大家你关着话筒一起唱这个。基督诞生于犹太地，美丽正如百合花，在他心怀满有荣光，使我们改变像他。他要我们改变像他，他舍命使世人成圣，我也愿舍己救人。真神正在进行。好，然后就我们唱副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他已吹出得胜号筒，前进永不会退后。他已设立审判宝座，监察扬尽众人心。我魂心起急速答应他，我双足越跟从，我主正在前进。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耀，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阿们。我想最后我们凤莲牧师还在吗？凤莲牧师还在不在？你叫在举个手。
他在
哈。然后我们还有林牧师，还有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牧师在。
郭牧师让我讲一句话。
好，你讲两句三句都可以。
这个弟兄的等候神，当初周牧师是要我就开放，那没有限定是台湾。这一次我给周牧师的信息之后，他就有一点限制，说限的是台湾的等候弟兄的等候神，其实他不是光指台湾而已，只要时间各方面都许可的，我都可以上，就是这一件事。好，谢谢。
感谢主，我也正说跟你讲说，可能我要介绍人给你，最后你们的没有时差的，我想可以介绍给你。OK， 我就想说，我们最后哈几分钟，我们请几位老师轮流为大家做一个新年祝福，每人几句就好，为现在还在线上的我们这些家人。好，那建堂牧师你先好不好？然后凤莲牧师，然后我吧，然后林牧师来做最后的祝福。天堂牧师，请你用简短很几句为在线的这些家人来祝福。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阿们。
哦，这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哎呀，真的是上好的福分。
阿们。
借着这三天的聚会，真的是主啊，我们领受你生命的道，哦，耶稣，更加把我们带到你的那面前，更加在这个聚会中，哦，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哦，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但主耶稣在你里面，我们的心都在你的里面，哦，每当哦你的仆人或者哦主啊我们的牧长分享的时候，你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
阿们。
哦，你就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赞美你。哦，我们盼望你不仅是借着这次特会，乃是以后一直与我们同在。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每当我们在生命里遇见你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祝福献上这次凡参加也一还没有参加的一些愿意在生命里追求你的，愿意走这条生命道路的，都求你看顾引领祝福，让我们完全在你的同在里，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十字架是荣耀，哦，十字架就是那个荣耀的十字架。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
阿们，
阿们。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摆设这丰盛的宴席。主啊，在这2021年，你已经在告诉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这三天的特别的丰富，特别的丰盛。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就在其中。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祝福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主啊，让我们在这几天真正的领受主的恩典，主的美好，主的丰盛。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呢，因着这一场的宴席呢，让我们更深更深的爱耶稣，更多更多的等候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除你以外
我们别无拯救，主啊，在你里面我们无所缺，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你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线上的每一位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开花引火，主啊，让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里头，主啊，让更多的人啊能够看到这个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兴起更多更多传承的人，更多更多爱主的人，主啊，我们为着2021年这样的向你祈求，也祝福线上的每一位生命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像耶稣，这样的感谢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从岁首到年末，又从岁末到年初，主你的祝福就是如此的，一年比一年的增加，一年比一年的丰盛。主，我们感谢你在这跨年的聚，这一个年末年岁初的聚会，我们深深体会圣灵丰富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家人来奉主的名求恩，主赐下不只是够用的恩典，更是丰盛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位，也在我们的灵里面，主啊，你亲自替代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一年，任何的挑战都能够如鹰展翅，能够胜过。主，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对这世界有所惧怕的。哦，主啊，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就知道主你所给我们每一位家人跟家族家人当中，充充足足的有主你从上头来给我们的豉油肥甘，厚厚浓浓够我们用。谢谢主耶稣，要祝福这一份水流能够让我们所有每一位家人能够承担，能够兴起，能够为这一份佳美的神所给的产业能够继续在这世界上流传，把这圣灵恩膏的水流流到世界各处到地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要举起双手来领受你的祝福。哦，主啊，感谢你这几天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筵席，主啊，相信这是你的心意，是你要把福分从天上倾倒下来给我们，也是要来预备我们好来迎接2021年的挑战，也要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更上一层楼。哦，主耶稣，我们更加爱慕你，主啊，求你祝福这三天参加的所有每一位家人，主啊，让我们更加被圣灵充满，甚至第一次参加的他们都能够领受到圣灵。主啊，我们以往对住在你里面安静等候你不够清楚或者不够精心的，主啊，让我们从此更加竭力来追求，就是要与你多多的连结，要一直的住在你里面来领受你的丰盛。哦，主耶稣，更加让我们欢迎十字架，因为听到这么多荣耀的见证，我们也要荣耀，我们要从耶稣那里得荣耀，我们就是必须跟耶稣同背十字架。哦，主耶稣，给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好像我们能够在你手里被你制作完全。哦，主啊，2021年有更多的心腹装扮齐全来准备迎接你。哦，主耶稣，我们也为弟兄们来祝福，求你祝福各地的弟兄祷告会，弟兄的各样的聚会，兴起他们来。哦，主啊，你要大大的来做工。哦，主啊，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同心合意来 来渴慕你，来追求你，一起来等候你。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不知道在后续你还会做什么，主啊，但是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这几天所领受的能够存留，而且不断的回味，而且传递出去，传递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来蒙罪蒙福，来得这份恩典。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工作来自己来做成，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
阿门。阿门。OK， 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主，赞美主。